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学习和生活中去掉争斗心，译文，作者海外青年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。我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，我想分享一些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悟。大学第一年我非常用功，并获得了2023至2024学年的优秀学生奖。虽然表面上我看起来对名誉和奖金看得很淡，但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开心和喜悦。在获得奖励后，心里想，现在是获奖了，未来肯定有难关在等着。果不其然，在获奖的几周后，考验开始出现。在我穿过走廊的时候，总有很多人过来祝贺我的成就。我提醒自己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，因此精进要旨，修者自在其中。我尝试忽略那些赞扬，担心他们会干扰我的注意力，影响我在学术上的表现。然而时间一长，这些赞扬使我觉得自己确实有能力，有天赋。我对周围人的态度也发生转变。我有个好朋友在同一课堂里，即使我在学术成果和成绩方面略微领先，这位朋友却总是在课业上付出很多心血。于是我开始担心，如果他们一直这么努力，最终可能会超过我。有几次我假装没有怎么学习，希望我的朋友也一样，但却在晚上的时候偷偷用功。每次我的朋友能够在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更加焦虑和妒忌。我在课上越发积极听讲，确保没有人可以和我一样快速回答问题。有几次我发现自己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感到沾沾自喜，我把这当作一个超过他们维护名声的机会。我的思想一直处在一种竞争模式，试图展现自己是最好的学生。每次当我让朋友感到自卑或者不行的时候，我都会感到骄傲。在我看来，这位朋友不管是在学业还是在校园活动中，一直在尝试和我竞争。之后，在新学年开始时，来了越来越多的新生。我感到自己面对的障碍更多了，好像有更多的竞争对手要我超越。最近的一个学期里，我无意中听到一些新生的学习成绩非常好， GPA 近乎完美，这再一次让我害怕我的名声会被夺走。我心想，那些学生为什么看起来那样，还学习得那么好？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，害怕丢了面子。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，我也发现自己对其他可能拥有与我相似机会的同修有负面看法。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特别了。我经历了一次心理危机，表面上我努力成为一个好朋友，但内心深处，我无法为他人的成就感到高兴。 我对学习的态度也变了。有时候在课堂上，我懒得集中注意力，觉得不用听懂也能取得好成绩。我假装在听，但脑子里却想着怎么超越别人。我开始沾沾自喜，觉得可以不怎么努力就能完成作业。我把这种傲慢的态度带到了实习申请中，以为凭我的好成绩一定能被录取。然而，当期中考试来临时，我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果，很多地方都拒绝了我的实习申请，而且我的成绩也不好，觉得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我开始灰心，甚至开始妒忌我的朋友，无法再让自己跟他们说话。在一次校外小组的学法中，我跟他们提到了这些感受，自己在学习和修炼中感到精疲力竭，心灰意冷。一个同修说，我的情况让他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的一段法。师父说，我看看我自己，他一看自己真是佛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，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，也叫随心而化。同样的，我感到自己被幻觉吞噬，认为每个人都在和我争夺私利。虽然我试着提醒自己不要执着于任何物质利益，然而我很享受别人对我的关注，而且渐渐深陷其中。他的反馈使我想到另一段法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人不错，他给人家看好了病，人家就给他钱，送他什么东西，他可能都不要，拒绝，可是架不住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被污染，因为这一类反修的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，把握自己的心性很困难，慢慢的又给小纪念品接受了，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，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。最后他说，给我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给钱吧，给钱少了还不干呢。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，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，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，名利心全起来了。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，他了不起，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，其实是让他修炼的。我确实有妒忌傲慢的感觉，有时甚至看不起同修，时常感到紧张烦躁不自在。老实说，我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，我似乎无法放下这些执着，从一个执着衍生出更多的执着，他们折磨了我将近两年。我不懂自己为什么意识到了问题却不去掉它。表面上我一直在学法练功，同时我告诉自己我要把这些执着放下，但内心深处我一直抓着他们不放。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如此紧抓着这些执着，有几次我甚至试图维护执着心，用理由掩盖它，说学术成就是做大法项目和正实法的表现。很长时间我真的感到疲惫，好像我无法在修炼中提高了，我甚至想着如果我不修炼了可能更容易一些。我真的对此想了很多，有时候甚至把它看成自然个人性格中的一部分。后来在学习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时，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真的想要去掉这些执着心，相反的，我曾试图隐藏他们，担心个人的名声和利益，这阻碍了我的进步，想得过多也是一种执着。我意识到自己总是需要保持正念，才不会放纵自己的执着，所以必须时刻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。甚至现在我想坦白说，自己有时候仍然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和求名利的心反出来，但我也一直在努力去掉它们，并学会放下这些执着。 不管去执着的过程如何，我明白矛盾是好事，能帮我进一步提高心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如初，走过无望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近几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遇到了很多次看似无望的境地，前方仿佛没有路，但是只要我遵照师父的要求向前迈一步，尽管在进退之间会有犹豫，会有恐惧，但是只要那一小步迈出去了，新的路就会显现。第一部分，看似无望。几年前，我被非法抄家绑架拘留，看守所拒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，回家后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不知所措之中。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，警察可能还会继续走程序，往下到检察院甚至法院，而我当时却出现了一种状态，思想无法静下来，虽然很努力地学法，但是像被什么阻隔一样，法进不去大脑中，合上书完全想不起自己刚刚学的是什么。另外，身体出现发冷的状态，整日仿佛处于冰窖之中，一种无形的疼痛感包裹着我。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突破这种状态，想利用法律来反迫害，却又不敢，走流离失所的路又怕被非法通缉。最终，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去做笔录时，我还是选择离开了家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安定下来，得以用大量的时间来学法和发正念。开始时，我感到很无望，曾经所追求的常人的东西在一息之间化为泡影，而今学法发正念都无法静下来，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要如何走。那天我正在学各地讲法十一，师父讲，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，那一刻，我仿佛感受到师父就在自己身边，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，纵然很难静下来，我还是成天地坐着学法发正念。现在回想那段时间，还是感觉很奇妙。白天学法的时候静不下来，身体难受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梦中层层法理显现，自己在往上冲，虽然醒来后不知道看到的法理是什么，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震撼，我永远忘不了。没过多久，那种阻碍我学法，让我静不下来的物质消失了，一盘腿就钻心的疼也消失了，仿佛他们不曾出现过，而自己的心境开阔了起来，那种无望感远离了我，也让我真正的明白，那看似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是假象。第二部分，利用法律反迫害。将近一年后，我回到了家中，悟到自己应该回家，当时以为此次的迫害应该不存在了，一年后派出所会撤案，但是我等到的是自己被非法网上通缉的消息。当时我很疑惑，在学法中我几次悟到自己应该回家，但是为什么会被非法通缉呢？因此感到不理解及消沉。随着警察不间断地上门骚扰，我再次面临着和一年前同样的选择，是离家 还是利用法律反迫害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，我和家人决定不再回避，利用家属的名义开始控告相关涉案警察的违法行为，并申请撤案及撤销通缉。在邮寄文书之前，还是有重重的顾虑及怕心，而另外空间的邪恶似乎看到了这一点，在我准备邮寄文书的前一晚上门骚扰，给我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，强加了很多怕的物质。是否继续？这条路是否适合我们？我的家人能否承受得了今后层层上告所面临的压力？那天晚上，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后来，脑中闪现了几个字：不感受。我悟到，不要去感受这种强加的恐惧感，而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。我的家人也非常坚定地要走这条路，然后顺利地把文书邮寄了出去。文书签收后，到了应该给答复的时间，没有任何一个机关给我们答复。我的家人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询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分局再次层层指使下面的人上门骚扰。我的家人带上文书去找上门骚扰的人讲真相，揭露分局办案警察的违法行为，而对方说自己只是走个过场。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，怕心小了很多。接着，我们就针对之前分局警察无搜查证、非法抄家、非法拘禁、抢劫，以及对家人恐吓、威胁、上门骚扰、电话骚扰的行为，在各个平台举报、信访、信息公开及行政诉讼。对上门骚扰的警察要求出示有效证件，上门骚扰的警察一听掉头就走，之后再也没来骚扰了。近一年的利用法律反迫害，虽然没有达到撤案的目的，但是磨去了很多人心，也越来越明白，所谓的迫害确实在当时就解体了，而后出现的种种，只是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，利用法律反迫害来让那些公检法的人明白真相，他们中很多人是受蒙蔽的。等他们知道真正违法的是他们，并会被追责时，他们不再以上级的命令为借口参与迫害。第三部分，小花重开。这次的迫害让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待在屋里学法，无法直接做救人的事情。当看到同修出去讲真相、发资料救人时，我的心中无比的羡慕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迫害之前那宽松自由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，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讲真相救人，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我想走出去做该做的事，同时我也看到，当地已经很多年没有大面积发放资料了。资料点也比较少，当地的同修有的想发资料，却不知道哪里能拿到资料，我就萌生了重建资料点的愿望。但是我还是有顾虑，那时我们还正在利用法律反迫害，这样做是否理智？再者，之前的迫害使我的设备抄的抄，丢失的丢失，所需要的设备耗材又如何购买？那几天，我就像是释迦牟尼的弟子，就打扫浴缸的事一再请问师尊一样。我心里也在问师父，这样做对不对？通过学法，我悟到应该做，但是设备耗材怎么解决？家人是否同意？没想到同修很快帮我解决了这些问题，而我的家人同修也很赞同。从我想再建资料点到资料点开始运作，大概只用了一周的时间。同修约定下午送东西过来，但是就在那天上午，街道办上门骚扰，还说要练就在屋里练，不要出去发传单。按道理，街道办不可能知道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，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，仅送设备的同修知道这件事，而且手机安全我们一直有注意， 当时我心有点不稳，我问家人同修要不要再等等看，让同修先把设备退了以后再说。家人同修很坚定，说买都买了，不退了。我悟到我应该清理另外空间的因素，然后做自己该做的事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了我的怕心，从而演化假象，想吓住我。打印机顺利地工作了，但是那时候我心里还是会有怕的物质翻出来，做好的资料都不敢搁在家中，设备用完赶快藏起来。慢慢的，怕的物质越来越少，虽然考虑到安全问题，做完后会把设备整理收好，但是心态和之前大不一样，越来越平静了。资料点一直顺利运行，也无人上门骚扰了。有了之前遭迫害的教训，知道做事不能放松学法和发正念，同时也要注意安全问题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除了正念，也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避开摄像头，才能更稳健地做该做的事。第四部分，走过无望，走出无聊。几年的时间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房中独处，有时候半个月不说一句话。记得刚开始被迫害的时候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能出去，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之后有时间就被转法轮，一遍又一遍地背，渐渐也就习惯了这种状态。后来守着打印机打印、装订、装袋，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重复的。有一天突然的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虽然知道状态不对，但就是不想动，甚至不想起来练功，消沉一两天后再继续，这种状态断断续续。记得当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越在无望中，可能希望就在眼前，越在觉得很无聊中，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。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前半句，而现在我注意到了师父提到的无聊感。是的，我现在并不觉得无望，曾经因为迫害失去的种种似乎已经放下，但是如何克服这种无聊感，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，达到师父的要求，是我所要思考并做到的。回首近几年的修炼路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修炼人的路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，无论当时如何痛苦或无望，其实都是假象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